欢迎回来，我们年更一年一更的 podcast。上次更新什么时候？八月了吧？很抱歉，最近人生有发生都非常非常起伏。但是我先开场前，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来宾。我的来宾是一位新的朋友，在 podcast 的新的朋友，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洛洛。
干嘛突然变成娇嗔？
没办法，我开麦克风就
一开麦克风就这样子，大家看不到你啊。新朋友洛洛，她也不是代班主持，就是森迪小姐姐最近有在处理一些生活中的事情，所以我们有停，也是停更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然后我的生活中也发生都非常巨变，非常多巨变，所以
真的是巨变哎、欸。
我们之后就会一一娓娓道来，但是今天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什么呢？你要分享吗？
你是说我的75天挑战吗？
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虽然称不上是辣妹，但是我个人觉得我是一个蛮对自己生活蛮没有负责任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会用一个蛮小资的一个方法去让自己变健康变美，我就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就不会花大钱去整形什么的。
嗯，
然后我跟洛洛会连上线，从工作关系变成朋友也是因为这个挑战吧，我能这样说吗？
我觉得算了，因为那时候就是应该是从追踪你的 IG， 然后看到你每天这样打卡，就是在你的75天挑战的时候，就会觉得哇，你真的在做一件非常需要毅力，而且是你真的花了很多的心力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也的确看得到就是阶段性你的变化，包含你的自信跟气质，我觉得在那段时间就是真的可以看得出来它完全不一样。
可是我想要从旁观者来的角度来看，你当时会为什么大家，我每次我说实话没有骗人，几乎跟每个人讲这件事，我要做75天挑战，每个人都觉得说超难的，然后我就想说是因为天数很难呢，还是因为项目很难？你是旁观者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因为哪一件事情很难？
我自己觉得是项目因为其实、因为我觉得可能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75天挑战里面它包含的，我自己觉得最难的其实是就是你一天要两次的运动，然后每次至少要45分钟，而且其中一个要在室外，就是至少要走出房门。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光连一次45分钟的运动都做不到了，可是他是要求你要两次，
对，每一天都要两次，所以你觉得最难是运动？
但我后来发现最好坚持的反而是运动，
是不是？
对啊，我后来因为我不是第一次挑战就成功结束嘛，我那时候有跟你分享，就是我失败了，然后失败的原因其实根本就不是因为我没有出去运动，而是因为我吃了我当时跟自己立下的规定说我不能吃的那个食物。
好，我来郑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有什么项目好了，除了一天要运动两次，其中一个运动要在室外，每次要45分钟，他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跑到什么，你的心跳要多少干嘛的，但是就是要45分钟，一个在室内一个在室外，你两个都在室外就可以，只是就是一个一定要在室外。然后再来第二项作业，就是每天要读10页非小说类，非科幻小说或者是言情小说类的书。第三个项目是要每天要喝一加仑，就是 3800cc 的水。再来是你的diet，是你我自己跟自己设定的diet是我不吃糖，不吃炸的，然后不吃 cheat meal， 就是完全没有 cheat meal， 就是连什么吃一个火锅那种都没有，或一片披萨都没有，或一根薯条都没有，那是我自己设定的东西。
那你老实说，你那时候那75天其实真的完全没碰吗？
我真的没有吃。
你超强欸，
我真的连一根薯条都没有吃。
其实因为后来参加挑战之后，我还有发生一些我自己生活中的乱流，所以我后来给自己的 diet 的其实就只是好好吃饭，就是我没有说我一定要怎样，就是像你说的成戒糖戒炸，
对，
但我给自己的规则就只是好好吃饭这件事。
是他这个名字其实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75hard， 他的那个系列呢，他其实是有 75soft 跟 75hard， 然后 75soft 他其实是一种好像是你几天之一多久之内可以做一次 cheat meal， 然后你运动是不是不需要每一天。我想说其实我已经有在做到 soft 了，但是我会觉得说挑战就是要做到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不是吗？ 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才这样，我才这样子立，就是去挑战了 hard， 然后我就把那个日期啊，然后印下来贴在我们家门后面啊，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意志力会很弱啊，然后我们要想说 cheat meal 的范围是什么？因为有些人说哦，火锅其实很健康啊，然后就当不把火锅当 cheat meal， 但是我们那时候我就把那时候把我生活中会所碰到的食物就把它写下来说，我认为是不健康的东西，我就写下来 ，including hot pot 就是火锅。韩国烤肉，你真的一定不用说一定有，然后还有什么披萨，嗯，因为披萨不是炸的，它是烤的。
但你就是把一些快餐类的就全部都归在 cheat meal 上面。
对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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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它还有一个那个规则是不能喝酒精。
哦，不能喝酒，对，不能喝酒。
对，
我也没用。
这对我来说是还好，因为我本身对酒精就还好。
呀、yeah, 所以今天为什么会录这一集 podcast 呢，是因为我已经结束了，然后我录快要结束了，所以我
结束了。
你今天结束吗？是昨天还是今天？
没有，我前天结束的。前天
前天结束。来来来，公布一下战绩。
我总共瘦了7公斤。对，但我自己觉得我改善最多的是体态，因为我在瘦的过程就是该怎么讲，我对饮食就是我像我说的，我是说我好好吃饭，我没有真的去断。我说我其实这段时间我还是有吃火锅啊、炸物啊，就是甜的饮料我也都有，但就是去认识自己，然后在吃饭的过程中去学习什么叫正念饮食，这样子。对，但虽然说我在饮食上控制没有到像 Jenny 是这么的
严格
、可是我在从事跟一些朋友的反馈，甚至我自己每天，因为他还有一个规定是你每天都要拍自己的全身照片。
哦，对，他每天要拍照。
对，其实光从那个照片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甚至是你自己穿衣服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对，
所以我觉得变化最多的是另外一种自信吧，就是真的是那种就是诶我做到，而且是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做下去的那种自信感。
啊，好骄傲，怎么这样子？好像亲家母，怎么这样套一个亲家母首饰拿起来？你是会影响办公室的人？我有看你的那个限动，你有影响到身边的人去做这件事情吗？
我有影响到一个妹妹，但她其实没有真的到开始，因为我其实打卡的时候，我并没有说我在执行7-Eleven。
对对
对，对，我就只是早起打卡这样，运动打卡这样子。她那时候跟我的反馈是说，她觉得我每天可以这样早起，然后还坚持去运动，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所以她也想试试看。对对对。但目前他看起来也蛮顺利的，就是他至少从他跟我讲了之后，我也都有看到他也开始跟我一样，就是都会在 IG 的 Shorts 打卡这样子。
好感人哦。
对，我觉得就是真的当初给的是看 Jenny's， 就是真的很全心全意的投入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觉得就是不然自己也试试看。
哦，我有跟你讲说为什么开始吗？
我不晓得，我你没有，没有，我不晓得。但因为我看到你限动的时候，就是你已经准备好，你已经写好那个板板，然后就说你要准备开始了这样子。对，
好，我必须说这件事情完全跟上一集有连贯性，因为其实有在 follow 我那个上几集的听众朋友就知道说我工作发生一些还蛮让人家不开心的事情，然后我自从那些工作上不开心的事情发生之后，其实有发生很多，不是对于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的一点不开心，是有点累积说这些事情有点像是这些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现在处理的方法是对的吗？是我想的太少还是想的太多吗？就会有很多跟自己的对话，然后当这些事情处理并没有得到一个结果的时候，感觉在一个恶性循环，然后恶性循环就觉得说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顺的，而且是我可以掌握的，我唯一能掌握的是自己不开心。我的智商是说你可以掌握你自己开心我不开心，你要怎么面对这些事情发生的情绪。可是说实话我也是一个人，我会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还这件事没有解决，就是还会不开心，那个源头还在那里。所以我当时决定做这个挑战，是因为我觉得在遇到生活中这么多不稳定不确定的事情的时候，我每一天能去达到一点点小的目标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有 成就感的事情。一件事情我掌握了，这件事我掌握了，不管我生活中其他事情发生怎么样，不管我的工作还在不在，不管我什么事情工作怎么样，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怎么样了，但是我掌握了我今天要对自己负责任的这件事情，
而且是超级负责任。那个挑战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对，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说最难的会是运动的部分，可是当你执行下去之后会发现，就是最难的其实是你要维持自己的给自己的规则，就是你给你自己的 diet 到底规则是什么。
对，
没有其实没有，因为该怎么讲，就是大家一定会有社交的需求。
对，
那在社交的过程中你要怎么样去让别人知道说，哦，我现在在执行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无法，可能暂时无法跟你们聚餐，这个我觉得推掉聚餐算是在过程中最难的一 part 对我来说。对
对，因为很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参与说，哦，他们要吃什么，对不对？然后你只能我整家店都在吃意大利面，然后就肥的要死，那你要怎么办？你只能挑一个比较不肥的。
对，但我觉得就是还是看自己对 diet 的那个规则吧。 对啊，
对，
因为至少我觉得如果真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像我现在这样子就是只是好好吃饭的这个 diet 的方式的话，我是可以继续执行下去的。而且其实我在75天结束之后我还是有继续维持就是出去运动这件事情。
对，
啊，对对，
我必须说洛洛做了一件事情是他，我很久很久以前在疯这些挑战的时候，这不是我第一次疯挑战，我其实很疯挑战，我反正要疯很久了。然后那时候我在做这个75天挑战的时候，我大概每天是7点半以前会起床，然后去做8点15分的运动，然后前后就是走路，这样一直走路。然后他会是六点，你是几点起床？6点哦。
对，因为我那时候是想要先去散步，就是我想要去合体散步，可是因为那时候台湾的天气，就是你如果是七点才出门的话，其实太阳已经超大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为了不要让太阳把我晒到不行，就是阻止我出门散步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六点就会出门，然后走到合体去。但其实我在前一个月，就是其实就只是真的是散步，就是出去走走45分钟，然后去感受阳光，然后甚至是我会开启我那个冥想的 app， 就是边走路边冥想，或是听一些学习英文的 podcast 之类的。对，我觉得那段时间算是我没有一下子就逼自己说我就是要突然很强烈的去做一些我可能平常根本做不到的运动。
对，
我反而是从慢慢散步开始。对，
对，讲完了，我们完成了。The end。你刚刚问我什么问题？
就我蛮好奇，就是那接下来你会想要再挑战一次吗？
啊，我觉得在这一集里面跟大家简短的去解释说我当时发生什么事啊，我觉得这件事可以讲啦，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我觉得
好。
你干嘛倒抽一口气？
没有，因为我不太晓得说你可以分享到哪里这样子。
哦，我当时做完这整个运动，没有一天cheat day，也没有一天吃薯条，然后每天都有照这个行程结束，然后我安排到我最后一天是我。最后一天的隔天是我男朋友生日，说我们去那个豪华酒店做了 staycation。然后其实我这个中间哦，最后的我在前三个礼拜，我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有健身房的朋友说你好明显，你肩膀瘦了一大圈。第三个礼拜我就已经瘦了4公斤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是我跟洛洛不是要鼓吹这是一个减肥运动，它其实叫它的英文名叫做 Mental Toughness Challenge。它其实就是我就翻译过来，我个人认知的翻译是意志力挑战，就是你要去用你的意志力去完成所有事情。你会遇到的事情是你今天身体真的好累，可是你还是要看书，然后你可能真的很想睡觉，可能8点就很眼睛就很想眯，可是你还是要看完书，然后或者是你书要水要喝完。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意志力挑战是我觉得最贴切的翻译方法。
他其实真的不是，就是他不是鼓吹你要在这段时间变瘦，而是因为你照着这个意志力的挑，因为你照着他的挑战去过得更健康的生活，所以你的身体才变瘦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当你说在网络上看到有些人正要去，我要这样讲，我觉得太笼统了。基本上是我跟洛洛在做这个挑战的时候，并没有去觉得说一定要变瘦，我们只是想要对生活中有点改变。 但是我觉得很好的方法是，诶，我们发现这过程中我们变自信了，然后我们也变得喜欢，不要说喜欢运动，不讨厌吧，会觉得这是一个习惯了，变成生活中一部分了。
我自己是有到喜欢了，就是
你有喜欢，
对啊，因为我的课表就是我其实现在安排的就是我开始去学习跑步，我真的是以前就是跑一公里，
我好讨厌跑步，
对，但现在三公里的课表在我的菜单里面是最轻松的距离。
你的意思是说在跑步机上面跑步吗？
我就是现在室内室外都会练习，因为我有报名就是明年的路跑比赛了，这样。
你要来香港参加查塔马拉松比赛吗？
香港是办在几月啊？
其实好像是一月有一个珠港澳大桥，它全程是从我忘记找，你知道从香港跟澳门还有珠海有一个大桥，那整个桥好像一半的话就有一半来回就有一个40全马的那个长度了。
我不行，我现在还不能全马，全马
没有，这边还有五，还有十，还有五跟十啦。
十的我还可以啊，对，五的现在已经是可以轻松达到
了。我去帮你拍照，我不要参加。
不参加一下吗？
你来分享一下你这个75天，我知道有点跳停，我们等一下回来齁。你在这75天做了哪些运动？
我做了瑜伽、皮拉提斯，然后游泳、重训，然后跑步。跑步的话就包含室内跑跟室外跑，然后还有像刚刚前面说的，就是我其实前一个月都是只有散步而已。对，我是到后面才开始新增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进去，这样。
所以你在这个挑战的中间，你报名了健身房欸？
其实我本来就有报名健身房，只是那时候就是用一种就是我一个礼拜去一次的那种频率，就很浪费钱，超级浪费钱。对，但我现在
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那时候因为我是报单点，一个月大概1388台币。然后我后来因为我报的那当时的单点是离办公室比较近，可是因为我家在三重，所以我三重馆的话，我走路大概15分钟可以到，所以我后来就去改约。我在75天挑战中间，我觉得不行，我这样每天去河堤散步，好像有点无聊了，就是开始走腻了，因为风景都一样，开始走腻了。然后我就去改约，我把约改成就是全台北的窝君我都可以去。所以就后来就变成我去三重馆，然后因为窝君他有所谓的团课，然后团课我就是去看课表去挑早上时间哪一些是我有兴趣的，然后我就是再搭配我的跑步机的菜单去安排我每一天的那个运动流程，这样子。对，
欸，可是你我说这是一个很题外话，你不觉得在早上上团体课的时候，老师在跟你眼神交汇的时候就觉得好荣耀，因为我来到这边上这么早的课，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后来因为我那时候是每天打卡，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其实我觉得我的同事跟朋友就是周遭的人给你的反馈，就是你会让你觉得说诶，我真的做到了一个好像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然后也会对自己开始感到自信跟骄傲。 对，是真的会有一种就是诶，我的存在好像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自我批判很严重的人，可是在我这样的打卡过程，然后收到很多大家的鼓励甚至是佩服的语气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一样了這樣子。
那你干嘛逃避我的问题？我刚刚问说老师有没有给眼神肯定。
欸，我有被老师，就因为我其实有一堂，其中有一堂课叫活力有氧，它其实有点是转来转去的跳舞课，它就是真的转来转去。可是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你是完全跟不上的，
害羞啊，
害羞啊，然后又跟不上。但后来就是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在结束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坐着，那边喘，那边休息的时候，老师特别走过来说：“你这礼拜进步很多。”那种感觉就是我的进步是老师有注意到的那一种。对对对，
好，就是，大家这么欢乐的落落的过程，来，现在急转直下来我这边来，我要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我今天重点放在落落而不是我本人身上。因为呢，我在这10个半礼拜，75天是10个半礼拜吧，然后在整个结束之后过，然后庆完然后喝完了，酒又喝完了，然后发现我怀孕了。
而且是你在那样高频率的运动的情况下，他居然还在。
对呀，啊，那时候啊，当然很多当过妈妈的人就觉得说怎么会还在，怎么会不在呢？他就是会在啊，他不是那种什么黏进去然后掉出来的东西。然后其实那时候发现的时候其实有点惊讶， 然后我就跟医生说怎么可能每天跳来跳去，然后我也有很认真的做保护措施，我怎么可能会做发生这件事情。所以发生了很多这种跟自己对话说怎么会。所以长话短说，会后来跟大家说这些怀孕的事情。但是回到这75天，那时候其实你记不记得我刚刚跟你说前三个礼拜瘦了4公斤，
嗯，
我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是总共瘦4公斤，但是我会觉得说不是水肿这 怎么水肿这么厉害吗？不可能吧。那时候就觉得说可能经期也快来啦，然后可能怎么可能就只有瘦4公斤。
那我蛮好奇你在那75天是经期是很不稳定吗？还是
我在那75我是8月7号开始的，然后我8月底有来一个月经，
嗯，
所以推算回去我那时候已经怀孕八周了，所以我其实在有来的那一次8月底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
那为什么还会来？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解释 ，I don't know。反正他应该是说，意思是说，你应该是已经在月经来的时候之前就已经受孕了，他只是正常排号嘛，因为他已经是 I really don't know。
因为照理来说，通常会发现的话，不就是因为可能月经很久没来才会发现？可是你的状态是完全
OK
不一样的状态是发现的。
Okay, 我月经是月底来，所以八月底来一次，九月底应该会来一次 ，right？ 那如果是九月底那一次没来的话，就算这样推算，也应该才六七个礼拜吧？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这样，然后结果医生说你八周回去就是 exactly 八月29号。我想说，可是我八月29号有月经来，他就说那可能你之前就已经有了，只是你懂吗？就是还不稳定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你跟我讲的方法我觉得没有办法理解跟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可能就是你在内膜生成的时候，然后它还在就开始在长大了，然后它你今天就算已经着床了之后，你那些内膜还是会剥落，就是你同时发生两件事情啦，意思来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
我以为内膜剥落就内膜不是要留着去给它养分吗？怎么会是？
我不知道
哦，这个完全是健康教育的范畴哎，
是健康教育范畴。大家就是大家怀过孕的妈妈，如果你很多很多怀过孕的妈妈跟我讲说，应该是假性月经啦，就是之类的，就是说好让你觉得是正常来，可是她已经有了。他们很多妈妈其实是说她没有假性月经过
啊，真的假的？
有，
所以这算常态吗？
有可能是在初期会发现，所以你不知道你有怀孕，有可能怀孕也会出血啊。所以不稳定荷尔蒙会出血嘛，所以其实有很多原因啦。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反正回到这个挑战，我是最后结束之后才发现说，哦，我怀孕了。所以我这个整个75天十个半礼拜两个半月才瘦了4公斤，原来是这个样子哦。得得，
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因为你中间就有先分享一次你的阶段性成果，
啊，
那时候就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可是到你结束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说，你的体态看起来是有变的啊。可是但你跟我说你的那个体脂跟体重是没有预期中的那么那个。
我中间四周的时候有检查，就是瘦4公斤的时候，我已经觉得瘦很多了。然后最后其实我还更瘦。而且我腰围瘦了三寸欸，
就是体态是完全看得出来。然后我原本想说你是长肌肉吗？还是就你是长肌肉的关系，所以体重才没有那么大变化之类的。
所以我必须说我抱持的非常非常复杂的心情跟想要跟你们大家公布这件事。我说我完成了挑战，可是我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很特别的人生变化，就说那我要来分享这个挑战前后 before after 嘛，好像不是很公正齁。
对，这样听起来的确。
但是你不觉得我这位母亲其实很厉害吗？完全没有偷懒，我完成了耶。我最后其实回想起来，我是很困很累的每一天，
因为初期的时候应该是超级不舒服的时候吧，
好想睡觉，每天都好累哦。
但你那时候只是觉得说，因为你在做挑战，所以才这么累。
对啊。而且我并没有呕吐，我并没有任何那种你认为怀孕会发生的事情，除了那个晚来之外，
其他都没有。
其他都没有啊，就是你跟我说你有吐吗？我说没有。你为什么不会发现？我说就这真的你。然后他说你没有特别想吃什么？我说我没有特别想吃什么，但是因为我就是不能吃，所以我也没有特别，所以我也不会想要特别想吃什么。
道，因为你那时候就是在 follow 这个，就 follow 你自己的 diet， 所以你可能觉得你那个想吃的情绪就只是因为你很久没吃到那个东西而已，这样子。
有可能啊，对啊，就是没有啊，就是我是说真的很久没吃，然后想说哦，快要能吃，可是到最后你已经累积这么久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所以就会觉得，我就你要说我特别想要吃什么，就是没有，是没有这件事情发生的。
因为一般来说不是说会说什么口味会改变啊，会想突然想吃酸的啊，突然想吃辣的啊，什么之类的。
我跟你形容这件事情，我小孩未来可能会傻我，会想要会扁我。我只是记得我在很后期的时候说，我觉得我便秘好严重哦。然后我一直在健身房里面问他说，他有没有什么便秘的良方嘛？然后很多人就推荐我喝什么西梅汁啊。然后我还上网查到说什么一个纤维，你反正你喝水之后就是会膨胀在里面，然后你就可以把你肠道清干净，你就可以这样子排掉这样子。然后
那时候跟我说你喝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把自己搞到身体超级不舒服。
对，然后我就譬如说那时候我不要什么洋车前子
啊，对对对，
它是一个膨胀，你喝水之后它会变大，然后你的胃就会，它就基本上变大之后，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什么抹布好了，然后在你的肠道里面把它清干净这样，所以你要喝很多水让它这样清过去。然后我只记得我那天就想说，为什么觉得很恶心？就这东西好像我好像觉得我身体不喜欢这个，还是我不会吃这个东西？而且千万别忘了，这个东西是从我从淘宝上面买来的，我就觉得说
听起来就超危险，
是淘宝的问题，还是这个东西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淘宝的问题吧。然后我们就不吃这个东西之后，你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就是我的小孩不喜欢这个东西。
是
对，
因为小孩应该心里想，我妈把我当便秘。
我真的把他当便秘啊，没有什么好说，就真的把他当便秘啊。
是啦，
然后我就一天到晚问他说，真的觉得很不顺，然后我们就一天到晚跟，而且我说我水这喝这么多，不可能这么不顺吧，就真的很不顺，然后就一直这样子啊。
那这个你还会想再开启一次吗？75天挑战，
我还想嘞。其实我想嘞，就是我会觉得说，我最近要搬家嘛，然后想说，好，那我来搬家之后，然后搬好家之后就开始再开始一次这个东西。所以等到你们明年来我新家之前，我希望我已经完成了另外一个75天挑战了。
可以，我们定在2月初嘛见面。
你不是一定要4月吗？2月初怎么弄？
2月出来不及吗？
75天是两个半月、欸。
哦，好啦，两个半月，那你现在开始差不多。
不行，我要圣诞节要去参加婚礼要。对啊，不行不行、哦、不行，然后圣诞节就要放松、啊。
那我们4月见。
你会推荐这件事情给生活中所有的人吗？你男朋友有没有被你激励？
他是，但我其实因为我一直都没有跟人家说我是在做75天挑战。就是我只是让大家知道我在做打卡运动这件事情，可是我其实没有跟他们说我在做这个挑战这样子。但我男友现在跟我就是他有开始在运动，然后也开始在我们两个其实每一天都会，因为我们是远距离恋爱嘛，所以我们每一天都会拍一张自己的全身照给彼此，然后我就会记录在我跟他的一个相簿里面，就是我们两个每天的全身照这样子、哦、算是一个情侣间的小交流啦这样子。对啊，毕竟没办法每天见面。不要这样，很远。
每天见面也不一定是好事。
是没错啦，我自己是蛮享受我现在这样子，就是有自己的空间，然后有一个你情感可以完全依赖的对象这样子。
我男朋友跟我参与这个挑战、嗯、
但他听起来好像不是很积极，在你的反馈里面
他撑了两你知道有一种人啊，就是你知道有一种人，就是他，我怎么形容那个感觉呢？我形容一个大家生活中可能我都经历过的一个这样个性的人好了。因为遇到一种人，就是你就想象中我们是同班同学，然后我是坐在第一排，我想跟老师今天要教什么东西，然后认真。然后就算我不是回家会念书或者是补习的人，可是至少我在课堂上会做我该做的事情，然后我会觉得说基本的东西我会做到。这种学生、哦、我是这种学生，他就会坐在最后一排、哦、然后这边跟朋友就传纸条，然后折飞机在讲干话那种人。
然后再来问你说，哎，刚刚老师说了什么？
刚刚老师说了什么？你为什么不能讲？不是问你吗？不能问你吗？不能问你吗？然后他就是这种人，他就是大概这种。你们大家观众听众朋友，就是大家记得大家有这种人。我跟他就是这种反差。然后我就跟他说：“欸，我其实我想要做这件事，因为你通常最重要的事情是，如果你跟你伴侣就是住在一起的话，其实你必须要让他知道说你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所以你可以让他知道说有一些生活的改变你将要发生了。”所以让你知道他也要必须 on board 这件事情。然后就跟他讲这件事情，说你觉得你会想要参加吗？因为我觉得出于好奇心，我觉得还是要邀请一下。我就说你觉得你会想要参加？他说会啊 ,OK, 可以。然后我就觉得听起来，我说我所谓的 OK 可以意思说，你不是说你觉得你做15分钟就算45分钟，是45分钟就是45分钟哦。他说可以哦，可以哦。然后我就印了两份那个撕下来的倒数贴纸嘛，就撕下来之后，他就每一天就变得，他每一天就因为他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充斥过大概超过两件事以上的行程吧，这样想象。然后突然现在生活中要多这么多个行程，他就觉得说很忙，他每天就是譬如说五点多就快要下班，然后下班之后又快点去健身房，然后他又有一个 routine 是他去健身房之前，下班之后健身房之前，然后坐下来喝杯咖啡，然后发呆一下，然后再去做下一件事情。然后可是当你预留这么多空线在中间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其实就是觉得你就会想太多，然后就觉得不行，我没有空间让自己休息我不行，那没有时间睡觉，那我不行，这样，就是他第一个礼拜就结束了。
所以他最后是没有完成75天挑战，
他没有完成。
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要改早上，就是因为我如果像你男友那样子，就是把运动这件事情留到晚上才做的话，我会给自己一万个理由跟我说欸，我好累了，我工作好忙了，我今天心情不好。对，所以我必须要把，因为就是有一本书叫《原子习惯》，它里面就有提到说每个人的耐心是有限的，所以你要把你最想完成的那件事情摆在早上完成。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一早就会先去把我的运动全部做完之后，我才开始我一天的可能工作行程或是其他的行程。你要不要邀请他再挑战一次？可是这一次他要早上运动。
我跟我住在一起
这个坏室友。
我跟你说，这个坏学生呢，我其实我觉得他撑两个礼拜已经很厉害了，因为其实曾经有一次是我们家社区里面有社区里面的健身房，但是他在九点钟的时候他就会关门，然后他每次就会，他就是跟你知道跟那种工作。他的老板不会就是没有下班时间，他老板没有下班时间，就他老板常常睡在办公室，他也希望想说那你也可以陪我常常坐在办公室，然后可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住在一起之后，他说不行我要回家，然后所以他才没有做这件事情，不然他之前是睡在办公室那种人。我要讲这件事情是他常常说明明五点多可以收我的东西，他就要六要拖到七点多才回来，然后拖到回到家的时候发现说健身房已经关了来不及。所以他之前曾经想说不行，我这样很不健康，所以我为了要去因应我要去有健康的习惯的话，我去报名个24小时的健身房。他去了三次。
然后呢
他付钱付了六个月他去了三次。然后结果他说我觉得我要取消，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去。他说太远了，我就说已经24小时了，你就可以早起去，然后你就做不到哈。然后所以你们能知道说我这前言就前情提要就已经知道说他是一个这样背景，我邀请他参加，他说 OK 可以啊，然后我就觉得说你怎么觉得你可以？好 ，anyway， 然后就用每天回来又很忙，然后又要弄什么，他跟我讨价还价，这种坏学生说。我今天是有点忙，健身房在半个小时就关门了，还是我在家运动好了。然后他就会坐在沙发上，然后譬如说拿一个伸，拿这样那这样子那个袋子这样伸来伸去，就伸他的双臂，伸他胸肌。然后那袋子松的要死哦，松的要死哦，他就这样弄了半个45分钟。我就想说，你这样子并没有运动到啊。然后我想说，我看了好心痛哦，我觉得你觉得还要跟我讨价还价，你每天的运动，我觉得很累，你也很累吧。你这样骗谁呢？然后就到最后他就说我没有办法了。
好啦，算了啦，放过他啦。但他是早上需要很早去工作的吗？
他六点半就会起床，他七点半之前就会出门。
好吧，那的确是蛮难在早上先完成的。
是啊，然后他最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法。因为我们要搬家嘛，然后其实你要搬家的时候你要 找到喜欢的地方，又要家里附近有健身房，其实是有点点难得，而且那健身房又不要太贵哦，其实是有点点难得的。所以他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法，是我发现我们公司第一个交流道下去有一个24小时的健身房，然后他楼下有停车场，
那他要去啊、
哦、OK 等他要去啊。然后他上礼拜一的时候就跟我认真讲说我报名了，然后就说 OK。 然后我礼拜二的时候就问他说你今天怎么早这么早回家，没有去上健身房，然后说我11月1号才开始，然后就说 OK。 然后就11月1号12月1号的时候他也很早回家，我就说你今天怎么没有去健身房，然后说我今天好累。
你看你看是不是工作结束后才去健身房的真的有够难坚持，真的不是我在说，这个就是我会给自己的其中一个理由。不行，
我说好累，我想说哦，所以你，然后因为我们12月底又要出国，我就想说我要出国两个礼拜，我就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在12月1号的时候报名健身房，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合理啊。
我觉得那个月就，我觉得这个月他就浪费了吧，就你也不用期望他这个月会走进去了。
反正也不是我的钱，随便他。可是哎，为什么又为什么我们这么有励志的开头，为什么到最后变成烂尾，又被一个坏学生拖累？
我觉得
不行，我要救一下这一集。
怎么救？
我救一下。我跟大家讲说，为什么喜欢做挑战这件事情，是你有没有遇过一种人，就是你激他，他就会做很好的人。
你说欠人家嘴的那一种吗？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是那种人。然后我的人生贡献，我人生的原主就是我的老妈，然后再来是几年前有一个 coach， 就是他其实是有点像是 performance coach 那样的状态。他就说 Janice 你不参加这 program， 就是让你自己有一个辅助，人家辅助人让你做好，就是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的话，我觉得你人生可能你想要做的事情不会走很远。然后他
跟你讲这么重哦，
他讲很重，他就他英文原文是说，他原文他其实说，如果你没有参加这个 program 的话，你的人生需要这个 program。他那时候讲，我们这样讲了一个小时的话，我其实有点难一下子抓到这么多细节跟你们分享。可是一个小时的内，他最后就跟我说 ，I think you need a program。然后说，可是你看。你六个月前参加第一次 program 的时候，你说你要做到的事情都没有做到啊。那你为什么你如果不再参加这个 program 的话，你觉得你会自动自发的把你说你想要做的事情做完吗？
哦，他觉得你是需要被人家管的。
对，他觉得我需要被人家管，但是他基本上也是有点像说他其实我刚刚翻译给你的话，他其实也有讲，可是他并不是这么严厉的讲，他是用很软性的方式讲。然后可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的人生需要 program 才能去正常的运作的话，那我这不，我认为不是我的人生啊。
嗯，同意。
然后结果我就说好，我听你的话，我不参加 program， 但是我跟你说，我说我要做的事情我会做到。
哦，
然后
你就是被激了这样子。
我就被激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们 program 上有很多，你不要把 program 想得这么严肃，但 program 其实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比如说我想要今年看第一次看完一本书，或者是我今年一定要每个礼拜运动三次，然后每天要念每一年要练两本书那种，就是很小的事情，可是就是又回到意志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要怎么样去训练自己的意志力，然后那时候就疯狂的去搜寻 fitness challenge 这件事情，运动挑战。
嗯，
其实蛮有名的东西是什么，蛮有名的东西是跳绳挑战，就一天跳1000下，一天跳2000下、哦、然后跳30天这样子。然后我第一次的挑战是一天跳，我人生的第一个30天挑战是每天早起7点之前还是7点左右就要起床去走路，走1个小时回家洗澡、嗯、然后早睡早起，就是6点多起床，然后9点多10点10点之前要睡觉，就这样30天完成。
嗯，
第二个30天挑战是一天跳绳跳1000下。
但我觉得如果你是从零开始，就是你之前没有跳绳经验，你第一天就要跳1000下，其实蛮难的、欸、
很难啊。很难啊。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可是你要想，你我这个人那时候就想说，这个 ROI 很高，因为跳绳跳一千下其实只有十分、
哦、啊，真的假的？你跳那么快、啊？
就真的只有十分钟，就真的只有十分钟，大家不要乱，就不用想那么严重。我是有拿那个表的，就一个小米手环，它是可以计跳绳的，我才去买那个手环。
嗯，
一千下其实大概十分钟，顶多十五分钟。所以你要去我就想说要一个小时还是十五分钟啊？十五分钟算了，咬牙一咬就过了。然后我就盯了第二个三十天，我第三个三十天就说做两千下
哦。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到最后我觉得因为这些运动其实是不用钱，就哪个跳绳在公园这样跳跳跳就算了，然后到最后我说 OK， 我觉得我意志力够了，我就去报名健身房。
嗯，
然后就报名健身房，就用那个新又发明了新的挑战，划船机划半个小时三十天。
到底哪来找到这些奇奇怪怪的挑战的？
就网络上，然后结果然后所以我现在在健身房划船机的时候我就蛮喜欢的，我不讨厌你知道吗，已经会调整呼吸了。
那我蛮好奇当初你看到75天挑战是从哪里看的？也是网络上？
它其实是一个 TikTok 的挑战、欸、
TikTok 的。
嗯，它其实是 TikTok 那个发迹出来的，但是它的创始人叫做 Andy， 他好像是一个公司的创始人，但是他自称他发明了这个75天 75 hard challenge、
嗯、
然后他也算是自己帮自己去研发出这一套习惯，然后就莫名其妙就很发迹在 TikTok 上面，然后就大家都知道，所以现在其实能找到做最多 hashtag 75 hard challenge 应该是 TikTok， 再来应该是、嗯、Instagram 跟 YouTube。
嗯，
对对啊，
嗯，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你有推荐给我几个那个啊，就是国外的 Instagram 的那个网红，嗯、就他们也在做这些挑战之类的、嗯。
对啊，所以其实最刚开始是刷到，因为你就会想说要什么做 challenge， 因为有一个 challenge 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因为它是那个跑步机，它就是12-33。
12-33是什么？
12-33-30，对不起，12-33-30，就是你的 speed 是12。
嗯，
你的斜度是3，
嗯，
然后你要走30分钟，那基本上你就是小山坡了，在爬坡了，30，
嗯，
快步的爬坡，然后那个女生也瘦很多，哦、你就找12-33-30这样子。
因为我要练路跑的话，的确也是会需要有一些那个坡度
呀，所以我就是一个挑战的疯狂的追求者。
你真的是蛮疯狂的耶，刚听下来你做了一堆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做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啊。
但我真的蛮庆幸就是认识你之后看到你在做这个挑战，我觉得也算是这个事情也真的是拉了我一把。
Tell me， 我们来结婚的时候看一下会不会哭来哦。
这可能就是要讲到就是其实我今年其实遇到了一些状况，就是其实我、嗯暴食症的，其实我从小就有暴食症，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胖胖的女生，然后自我批判也很严重、
嗯、
然后再加上我是在比较传统一点的家庭长大、
嗯、
所以他们那些长辈可能看到你就会一直跟你说哦，你怎么就是对你的身材跟外貌会不断的有一些比较难听的批评这样子、
嗯嗯、我懂。
对，所以我从国中的时候就学会了一件事情叫催吐。
Okay.
但这是一个超级不好的示范、
嗯、
就是
嗯，
对，然后今年就是可能因为焦虑的关系吧，就是我焦虑变严重，然后变成我那两个礼拜我几乎是每天催吐，我有跟Jenny师说过、嗯、那时候我吃什么的，我吃什么东西我都是在想我等一下要怎么把它们吐出来，我还会在吃东西的时候先喝水、
嗯、
因为这样等一下比较好吐，
嗯，
就是我脑袋就是满满的都是我要催吐这件事情，
嗯
这样，
嗯 嗯
对，然后在那当下就是有后来就开始了看心理咨商，然后
对
开始了跟就是我也有跟Jenny师说，就是这个挑战是让我重新去认识我自己的身体，
对，
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然后现在还是有，虽然还是有固定在看身心科，有固定在吃药，但这75天下来我觉得对于自己的自我批判性没有那么高，然后也有暴食的症状也有缓和了，对、
嗯、
对啊，就开始慢慢去喜欢自己，就学着、
哦、
学着去喜欢自己这样子。 对，
虽然没有落泪，可是我还蛮感动，因为这件事情是我从75天中间就一直在截取这些，就说快点快点快点肯定我，快点肯定我。然后想说，可是看到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觉得说 OK。因为我现在结束之后还看你在做的时候，这就是那时候别人看到我的感觉吗？大家才刚起床的时候你就已经运动完了，好烦哦。可是好厉害哦。
我朋友就在那边笑，我在那边，他们因为我们有一个小群组，然后我朋友就在说什么，我还在睡的时候你已经把七公里跑完了，就是这种话。
对啊，
然后你听到当下其实会觉得，诶，我有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不一样了，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还蛮开心你有调整那个打野的部分，因为其实打野其实是可以蛮怎么讲，是可以很严格的，可是我觉得你有很照顾自己的感受，让你去调整是你比较能接受的范围。因为其实我那天跟你聚餐想说，他好是炸物诶，那这个打野可能跟我不一样，可是我会觉得说你，就算你有是炸物的话，可是你还是有在照你的节奏去改变的话，我觉得那是适合你的东西。所以其实不是要让大家说一定不要吃糖，一定不要怎样，一定不要怎样，一定不要怎样，然后去做一个你完全会讨厌生活人生的挑战。我觉得调整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啦。
对啊，因为他其实在规则里面他其实只有说 follow the diet， 可是他并没有规定你那个 diet 要长什么样子。
对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就是因为心理諮商师也跟我说请我去看正念饮食这本书，所以其实我的 diet 虽然刚刚就是说好好吃饭是比较简单易懂的，但其实我的 diet 的规则是学习正念饮食这件事情。
对
对，这个就牵扯到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去冥想，你要去认识你吃下去的食物，你要去感受你身体的饱足感跟饥饿感之类的。
对，因为很多人是不会有感受，就觉得我现在好想吃的什么东西，然后点点点点，然后全部塞进去。
我就是啊，我那时候就是，而且我会是催吐完之后觉得，诶，我可以再吃了。就是我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我吐完之后，我觉得 OK， 我现在我吐完了，我不会变胖了，我有空间了，我又再吃其他东西下去，然后再把它吐出来。我那时候马桶吃的东西多到会不行。对，但就是这真的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就是它伤食道也伤，其实在你吃下去的时候能量就已经在吸收了，你吐出来并没有太多的帮助。
对
对对啊，
我觉得我是有一点点小小焦虑的人，对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有点点小小焦虑的人，所以其实我很喜欢 challenge。 而且我跟我的健身房教练讲说，我每次在做 challenge 的时候都有好事发生，
因为我觉得是那种吸引力法则嘛，就是因为你每一天都在自我肯定啊。
对，我觉得这是其中之一。而且呢，就是当你的注意力，譬如说，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我，譬如说当你很想要做一件事，譬如说，哦，我很想要被升职好了，我只是随便乱举例，我想要被升职，然后可是你这个想法一直在脑袋中，可是你生活中在做其他事情，可是你的想法并没有这么说，什么时候升我职，什么时候升我职，什么时候升我，一直纠结说什么时候做到这件事情。可是其实你心理法则只是说他的潜意识还在，你的意识也是记得的，可是你的身体在做其他的事情，可是你就不会这么执着于那件事情现在有没有发生。可是它还是会发生，因为心理法则不是说它一定要你要很执着它才会发生。所以我想要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所以我相信每次在做一个挑战的时候都会有好事发生，是这个原因。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那种身份的自我认同吧，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会运动的人，到现在我可以很自豪的说我就是会早起运动的人，就是他已经不是我想要去达成的目标，而是我已经成为的目标。
你是，
对，就是那种自我肯定，然后甚至是你出去聚餐的时候，时间你的睡觉时间到了，同事也会说，哦，洛洛的睡觉时间到啦，我们是不是该散会啦之类的。对对对， yeah. 就是大家会开始知道你的身份，然后知道你的作息，然后去，他们不会说什么，他们不会觉得说就是，诶，你好像还是那个熬夜会熬夜打游戏的那一个人了。他们
你会熬夜打游戏哦？
欸，我以前是打到天亮的、
欸。啊，不一样哦。
对，之前也我的主管有曾经就说什么，你之前都是几点起床？因为他知道我们两个在挑战这件事情嘛。
对。
然后他就有问我，因为他说他也有看到我就是每天早起打卡，他就问我说我之前都睡到几点？我说我之前都睡到九点。他说那你现在都几点起床？我说我现在六点起床。他就说哦，那你改变很大欸。我就说
然后就拒绝，哪有不想参加我们啊。
但他没有要参加的意思，他就说欸，那你们改变很大哦。
加油。
没有，我觉得他说他时间还没到，就是我觉得等他准备好的时候他
什么时间还没到吗？
不知道欸，但以他的个性我觉得他是时间到了之后他就是会比我们两个都还拼的那一种人。
哦，懂你意思，有可能有可能。
对，我觉得他会是比我们两个都还拼的那一种，就是他当他认真起来的话，
yeah.
大家现在就才没有到那个阶段。
我们挑战结束，2023年，我觉得我们有交代耶，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吗？挑战结束，
有，而且因为其实这是我的29岁，我再过几天就30岁了，所以我觉得在30岁以前完成这个挑战，我对我自己还蛮骄傲的，就是
Piu Piu Piu， 耶，
超级开心，对吧？
啊，好啊，那我们节目最后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讲吗？
嗯，我觉得75天挑战，它就真的不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不是一个为了去减肥而去做的事情，而是一个让你去探索自己、认识自己以及增强你的意志力的一个挑战。
嗯、
对，所以如果你抱持着减肥的心情来的话，你可能会做得很痛苦。可是如果你是抱持着认识自己的心情来探索这个挑战的话，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视角。
OK，
对，你应该蛮认同的吧？就是
我认同啊。我们健身房，我在 F45 运动，然后我们健身房常常一年大概有5到6次，就是做那个45 days challenge。然后可是很多人都是在45 days challenge， 就是吃什么1300卡、1400卡的那种什么健康餐，然后他们结束之后就是 party， 然后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一直重复。然后我会觉得说，如果你这是一个习惯的话，你只是需要 extra push 的话，为什么要一直做这件事情啊？而且健康其实很贵，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能控制你健康饮食的人的话，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帮你做你的午餐、晚餐、早餐？其实我就是那个人嘛，因为我以前觉得说，哦，好，我开现在开始减肥哦，现在开始45天减肥哦，这45天要吃健康的餐哦，我不能喝酒，不能干嘛干嘛，不能干嘛干嘛。可是46天的时候就开始重复，
懂？
然后到下一个45天又开始，可是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长期的改变，
嗯，
你就变成说你把你的聚餐推到45天之后，可是还是有聚餐，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去控制跟选择很多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在做的事情比较算是长期的去认识自己的身体对于这样子生活变化的适应，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都需要去聆听你的身体有什么感觉跟你的感受，因为很多时候是我回到家好累哦，身体好累哦，然后念书，我现在感觉怎么样？然后你要念书的时候，会可能念到一些文章，因为你身体在休息了，你开始会有一点点反省吧，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更强烈，跟自己对话的时间跟深度都很强烈。嗯，
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聊一下，就是我们在这75天我们都看了哪些书。
哦呀，可以啊，
因为我觉得这75天看的书也是蛮重要的选择，因为前面有提到就是不能是科幻小说类的。
对啊，
它必须我自己是挑了就是跟我自己就人生课题比较相关的，我相信觉得你是应该也是挑了相关的课题，
类似。
对啊，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讨论一下，就是我们这75天看的哪些书这样子。
好，我们粉丝想要听什么，我们想要讲哪个角度的话，都可以让我们留言，让我们知道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
感谢
大家75天完成，
开心，
拜拜，下礼拜见，
谢谢大家，拜拜。